收听第55顿的《胖胖三人行》，欢迎到喜马拉雅、荔枝 FM 还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我们的播客。为什
你不是说你已经背熟了吗？怎么回事？
发现这段话
因为
不
我
好
在
念
想，
了吧？
不是因为我在想"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这个词到底是哪儿出来的？是李如一开始说的吗？就
对，
是
应
一个
该是李如一开始说的。
非常拗口的一个词。然
是
后
的，是
我还没有讲完。那大家为什么就是可能会很奇怪，说今天为什么是一个女生来开场，为什么不是以前呢？其实我就是以前本人。
对对对，一直以来这个都骗了大家，我不是以前，
以前
其实以前
真的
是
是
女
个软妹子，
的。
以前是个姑娘，对，
骗了
好好好好。
行了啊，行了行了，这个最近呢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更新，其实我们还想年前更新最后一期，结果一直拖到了年后这么久哈，这个主要怪老王啊。对，这个自从王总沉迷游戏之后呢，自从不对，自从老王这个买了 PS4 之后呢，这个就越来越懈怠了。然后呢，这个估计近期老王也不会跟我们一起直播和录音了。所以，如果你们有十分想念老王的呢，
记得
就到他
留
的，
言，
哎，就到下边留言，或者去这个微博上疯狂的艾特他。当然，我估计他也不会理你们。等到这个人良心发现想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啊。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你们会常常听到我跟彬彬的声音，然后至于第三个人是谁呢，这就不一定了。今天我们找田螺过来，然后下礼拜可能找其他人来。是对，就看谁有空了，反正，哎，
随机
我
算。
们。
现在就
对，
以前是胖胖胖三人行，现在是胖胖加第三
没
个。
有，我觉得现在也对，以前胖胖三人行里边主要是你跟老王负责胖，现
在你
在呢，
把自己吃胖了
这是老王不在了，只能我来了。你看看，我很辛苦
不不不，你现在你最近已经吃胖了很多了，雨轩老师不能再吃下去了。
是是是，我
你
也
不
得
要
注意一
谦
点，
虚了好吗？
我也要注意一点。
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雨轩老师你大概体重是80多公斤，现在我想应该快突破100了。
没有，那还差着，那还差着，那还差，对，
这他妈还差
那有点，那个还差很多，差很多，我还需要努力呢。那我们这个真是久违了，这个没想到一开始就这么多人在线，这个看起来这个数据非常的假，
真的，
荔枝
我
啊，
自己都不信，你知道吗？自己都不信，
怎么回事啊？这种数据根本就不是我们以往的数据，哎，
荔枝要融资了，荔枝要融
我都
资。
看不下去了。荔枝不融资，我们也可以融资嘛？就那我们现在赶紧截个图，拿着这个数，
原来是
那个有投行的各位老板记得找我们，有
来，
广告也行，
赶紧进
赶紧
群。
赶紧赶紧，这个真是这个久
你
违
本
的
来
直播，然
了
后。
600个听众，然后听你刚刚那一段，你走了300，你知道
没有啊，现在已经900多了，你看看多棒！
快快快，赶紧！
赶紧进入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田螺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说是这个，因为上礼拜我跟田螺还有另外几个朋友一块儿，吃了一顿饭之后，田螺老师深有感触，说我们聊一聊范丹尼吧。
谢谢田螺老师给我们提供新的话题，
对，我们已经
感
很
谢
久没
老
有聊这种高大上的话题了。
不，雨轩老师，你把这个话题再重新重复一下，你不要讲英文，讲英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三灾
哎，
命的，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个词儿它应该怎么用中文来表达？
贵餐厅呀，
贵餐厅，我跟你
多
讲，
简
就
单。
是贵餐厅。
OK，那
真的
其
就，
实，但是其实贵跟 fine dining 它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
对，因
的，对
为
吧？
如果你要看字面的意思啊，你去查那个牛津字典，它字面的意思上。Fine dining 指的就是那种比较正式的，很贵的，能提供优秀食物跟服务的餐厅，它就统称为Fine dining。但这件事情其实呢，你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不能这么理解了。因为你如果说这样的餐厅是 Fine dining 的话，那你觉得二郎的寿司算不算 Fine dining？ 我觉得其实可以算。
我觉得二郎那种算的呀。
对啊，所以但那个就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你要穿成什么样，然后还有怎么怎么样，就是不是那种意思。
对，有。
但二郎这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极端，就比如说，烧鸟店，我们也去过那种很好的烧鸟店，比如说米其林二星的烧鸟店，那我觉得那其实也可以算是 fine dining。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如果定义一下 fine dining， 可能就是，怎么说，很像主题乐园一样的餐厅，就是
主题乐园都出来了。
我真的是这么讲，就是这家餐厅一定要有自己非常特殊的地方。我觉得贵可能都不一定是标准之一，我觉得特殊和有它自己的特点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到一个好的餐厅，一个有特点的餐厅，你就像体验主题乐园一样，它会带给你非常愉悦的感受。然后这种感受是你在其他地方体验不到的。
我觉得贵它应该不是原因，它可能是结果。
结果是的。
就是当这些餐厅具有这些要素之后，它肯定必然就会贵了。但是它可能并不是说一开始我们就要界定说价格在多少钱以上才是 fine dining 的餐厅，只是它具备了我们想要的环境、菜品、服务这些因素了之后，对它不可能便宜。
我在想，其实 fine dining 的定义已经开始越来越模糊了。你想，以前 fine dining 的定义倒是很清晰，基本上这是欧美餐厅最常见的，比方说爬房啊，或者那种 set menu， 就是一套一套的上菜啊，包括法餐啊，或者说这种人均可能$100往上走的这些餐厅啊，它比较容易被冠名 fine dining。但现在你看，其实咱们今天在聊的时候，你会发现雨泉老师会说，做的十分精致的餐厅啊，甚至一家比较有特点的，可能是拉面店啊、烧鸟店啊这种，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典型叫做 B 级美食的餐厅，某些时候它可能也会被我们放在 fine dining 里面来。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也是 fine dining 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年代的一个变化导致的吧。你们想想看，其实我们在2013、2014、2015年那会刚刚开始在知乎的时候，大家可能连米其林是什么都不知道，到现在可能满大街的人都在开始讲说米其林餐厅有几个星啊，自己吃了多少颗星啊等等等等。这些变化我想可能都会是 fine dining 逐步的在我们心里面有所改变的一个点了。我不知道。
我有一点点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拉面店和烧鸟店，我不认为，首先拉面店我认为所有的拉面店都无法算作 fine dining。然后烧鸟店的话，因为以前他举例的是米其林的烧鸟店，这样的烧鸟店它可能是一个那种 omakase 的套餐。然后主厨可能在料理上非常非常出色，而且环境它也是会控制得很好，就是私密性或者是整个服务会很好，不是街边的，或者是就是很吵闹的那种烧鸟店。那种烧鸟店我仍然认为它不能算是 fine dining。
这个其实我的观点会跟艾良的想法比较像，就是你就算拉面做得再好，比方说你可能一个晚上能够吃到8到10种不同的拉面，然后你的叉烧跟汤底还有面可能分开装的，然后每次一小口，即便是做到这样，然后一道一道的上，有不同的温度、不同的调味，可能我还是不一定会把拉面放作是 fine dining。我可能对 fine dining 会有一些特别的诉求在里面，比方说可能对摆盘啊，可能对环境啊，可能对价格啊，包括你用餐时候的态度啊等等等等。所以其实雨泉老师刚刚提出来说二郎的寿司到底算不算 fine dining 这个事情，其实我会想了一小会，我现在我也暂时没办法给出这个答案来。天龙老师你觉得呢？
我今天雨泉给我那个提纲的时候，就是我们先界定 fine dining， 我因为就像刚刚雨泉说的，可能雨泉和你都提到西餐的一些这个 fine dining， 我当时其实就在想说日料这种算不算？
对，因为 fine dining 这个东西其实就从西餐出来的嘛，说白了。
对，但我觉得是我现在吃到的很多日料里面 omakase 的那种餐厅，我觉得它应该是算的。
怎么说呢？你觉得它具备什么元素导致你认为它像是个 fine dining？
首先它的出品会非常的精致，就是它很花心思在这个菜品上。
嗯哼。
然后它的这个服务和环境，以及它这个主厨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握，我觉得都很好。
嗯。
就是我吃下来是这种非常愉悦、很嗨的一种感觉，
就像主题公园一样。
对，就像就像你刚刚点题的那个，
是不是想了今天一个白天就为了把这个计划
讲？这主题公园的梗你到底怎么想出来？
我也想说你怎么想出来的？
就反正我吃
就是
我吃这种店跟吃西餐的这种给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呀，我并没有因为它是日料而。有什么变化？你明白我意思吗？
嗯，
就并没有因为是日料而变化。
我觉得你们俩刚才纠结在那个拉面店的时候，就在想哈、啊，就我们现在是没有一家 fine dining 的拉面。但有没
有
可能未来会出现一家 fine dining 的拉面？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因为你往前想，有谁会预计到现在会出现？寿司会变成一个高级的料理呢，就是以前都是很街边的东西、
嗯、
包括天妇罗这种东西，以前谁会觉得
这个东西平民食物，
对啊，这是非常平民非常非常就是摊儿的食物，
嗯
嗯，
对吧，那你说保不齐哪天这个煎饼果子也 fine dining 了也说不好，就我们
沙县小吃、
这个、
也可以 fine dining 是吗？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啊，沙小这种一道一道的上的节奏就可以啊，你把炸馄饨做得好一点。
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排除说哪一种菜系或者是哪一种形式就一定不是 fine dining， 可能我们可能还是要提炼出元素，说 fine dining 会具备哪些要素。
对，雨雪老师、
嗯、很难说，其实这件事情在国外也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界定，说怎么样就叫 fine dining， 或者说你具备什么和什么和什么就一定是了 fine dining， 你很难，因为你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评价，它都有跟它一样但又不能算 fine dining 的餐厅出现，
嗯，
对吧，就是你很难说，就你很难有一个SOP 或者是 ISO 的标准的时候怎么样就 fine dining？
嗯，我觉得 fine dining 它对应的另外一面应该是什么呢？
路边摊，
就是或者说是休闲的，就是不那么正式的。
对啊，也有一种啊，叫什么、
嗯、
comfort food，
casual dining 还是叫什么？
就 comfort food 之类的吧。
就反正，可能你在街边吃。你吃麦当劳或者吃一碗面，这种肯定就不算。
嗯，对啊，那没有麦当劳最近也前段时间听说也在做 fine dining，
不是请了很多米其林的主厨以及谢霆锋老师吗？
啊，
哦，谢霆锋请的是吧？
嗯，是谢霆锋老师。
谢霆锋老师的这个地位很高啊，最近。
对啊，跟江振成老师还一起。哎，那个就不提了，对。
啊，扯远了，不要拉低了节目的档次是吧？
对对对对，我们还好歹是一个追求的，跟那种还是不太一样。
回来，雨雪老师。
嗯，
雨雪老师还是给大家把我们刚刚的几个点稍微拉出来总结一下呗，不然我们聊半天大家都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是 fine dining。
对对，聊到现在还不知道概念是什么。
对啊，因为就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你看咱仨人的概念都也模模糊糊。
那可以就是这么很清晰的。
所以就是一个主题乐园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对，
其实模糊概念里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元素是比较一致的了，比方说你看、
嗯、
食物要好，
做工比较精致啦，对吧，然后食材要、
嗯、
要好啦，这个好当然简单的判断可能是新鲜，那除了新鲜之外，它可能要是你同类型的食材里面它是最突出的一款，对吧，比方说猪肉你不能够用随便的猪肉，可能非要选黑猪肉啦，然后可能还要喂个什么橡木果实啊之类的，打个比方。那除了食材的话，可能我们要讲到环境啦、
嗯、
刚刚也提到。 那环境必须要足够的这个有私密性，而且不受别人干扰。那带环境带来的必然要有的，我想就是一个服务了。比方说它能否提供一个高品质的服务，比方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最简单或者最容易判断的好服务是海底捞，但是如果在 Fine Dining 里面，海底捞的服务可能
啊太糟糕了，简直
对。
就是海底捞是一种非常过度的服务，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给大家有一个参照物嘛，就当然，
其实说到
啊，
你先说完，你先说完。
对，就比方说我们讲海底捞服务糟糕，不是因为它服务的太好而糟糕，而是因为它过了。那当然，比方说去北京餐厅，经常会看到一个菜单甩在你桌子上的那种，也不能算是什么好服务了。所以点头老师，你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呗，你想讲什么？
就是我跟雨前上周去吃饭的时候，因为正好老板在嘛，老板也提到了服务的问题，就是、他首先表达北京的服务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没有分寸感。
对。
会跟你过分的亲密。
嗯。
他认为服务是有阶级的。
嗯。
嗯，我其实比较认可这一点，就是北京尤其北方餐厅啊，很多餐厅他会跟你就是说哥姐这种，我觉得这种就是对完全不能算是 fine dining 餐厅的服务，它可以是路边摊的服务。
嗯，对，路边摊是给 fine dining 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尊重性，而且你这种太过于亲密的话很容易打破人家的用餐氛围。你想你吃东西吃到一半，突然有个人说哥东西还满意不，还要加点什么不？这个应该还是挺让人崩溃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食物，然后聊到了环境，聊到了服务，其实我还想会点多一个点，就是烹饪技巧这一块上面。就是我们去吃一些好的餐厅，或者我们讲 fine dining 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他们使用了可能这个时代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技法，比方说小野二郎他最早提出了这个寿司，
什么二郎？
这个米饭要是人体，小野二郎嘛，怎么了？说错名字了吗？难道？
没事，你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姓什么，你知道吗？
所以当他提到了小野的时候，你以为是在办公室做麻辣烫的那个姑娘？
我突然觉得啊，他姓什么？好，你继续。
我们的田螺老师已经有点神游了，对。
吓我一跳，真的。
对啊，比方说这个小野二郎，他会使用这个，就是米饭的温度是人体的温度，那像。有一些餐厅比方说 Norma 这种，他会考虑说用蚂蚁来调味了，对吧？然后可能有曾经有一些餐厅会考虑对料理做减法，包括以前之前吃到的一家还不错的 fine dining， 貌似是采用了负压的方式去给食物去增加味道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会讲到说 fine dining 所会具备的另一个元素，就是除了食材好或者材料好之外，它的烹饪技法也必须要有足够的难度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把刚刚的这些元素加到了一起之后，它组合成一个 fine dining， 我认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足够的。不过不知道两位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嗯，其实我都略微有点不同意你俩的观点。就首先，我觉得服务这件事情上，不一定要强调阶级感。
嗯，
就是我觉得分寸感是一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就是，
应该说分寸感会比阶级感要合适。
对，因为
阶级感
说真的啊，我不觉得说因为他是服务人员，所以他就应该比你低，然后就应该怎么样？我就那天老板也提到了，就是说我应该怎样这件事情很奇怪，就没有什么是应该怎样，但是。你掌握好分寸感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我们之前在那个 TRB 的时候，其实感受过那种非常好的分寸感，就是它不会给你一个特别就是热络的那种交流，就不会哥姐那样的喊，但它又没有很城市化的那种服务的样子，就是那种距离感掌握得很好，就像是你怎么说， 比朋友稍微远那么一点的感觉，就是他会照顾到你所有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你的水不够了，他会给你添水，都不需要你说，然后你跟他对一下眼神，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就我觉得这种分寸感就已经可以了，不需要说他一定要在你的旁边，然后说哎呀，双手奉上一个毛巾。对，我觉得那种不需要，就是偶尔你还可以跟他聊聊天，说今天后厨有什么食材不错，你可以推荐一下，然后他会说哦，我觉得哪个哪个还不错。然后呢，你跟他说、说哦，那你能送我一个点心吗？他说我送你俩，就不一定真的送，但是我觉得这种分寸
就是可以开开玩笑，
可以开开玩笑，然后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他能提供给你什么，不卑不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分寸感。
对，
同意。
所以我们总结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接下来的话题了吧，李贤老师。
有没有什么踩坑的经历吗？我觉得都有吧。
丹宁餐厅踩坑的经历
非常多吧，比如说彬彬你们之前去龙井轩。
我们可以了解别的话题吗？
龙井轩其实应该可以算是 fine dining 吧。
他算，但是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fine dining。 说实在话，就不管是他的景色吧，景色的话呢，会让我觉得没有上海外滩的好看了。它就在这个维多利亚港，虽然这个港比较短，对吧？但是它也是个港，维多利亚港旁边。然后呢，周围的人倒是都衣着相对来说比较正装一点，就 dress code 都比较 formal 一点。但是呢，你会感觉到整个餐厅它有一种很典型的酒店餐厅的感觉，就是东西都是很机械化、很流程化。然后呢，
没有灵魂。
对，就是你会觉得每一样东西可能都没有错，但是呢，做出来就没有任何的灵魂可言。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每样东西都没有错之后呢，东西还很难吃。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很少会评价餐厅用好吃跟不好吃来评价，但龙井轩做到的这个标准，就是如果你用传统中餐的标准去看待它每一道菜的话，你都会认为基本上都是错的。或者说以中餐的我们讲，不管是正宗也好，或者说最基础的标准来看，比方说菜可能都是温度较偏低的呀，然后炒的豆芽都是软塌塌的呀，然后包括说这个汤里面没有一点烟火气啊，然后从头到尾可能点了六七道菜，没有一道菜有火气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很典型，很典型的这个不好吃，但是又很像贵餐厅的
样子。这个时候它就只是贵餐厅，它不能说是饭店。
但人家也米其林三星啊，我的天。
对呀、
那米其林就一定等于饭店餐厅吗？面里也
不一定，不一定。那米其林不还有烧鹅了吗？
对。
虽然理论上三星一般都是饭店餐厅。
目前来看，三星没有不是饭店。
对。
对对对。
也许对，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它变成了三星，所以我们就觉得它是fine dining了。就是如果你要严格来算的话，二郎可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这么 fine 的fine dining， 因为它只有寿司，没有其他的东西。
20个饭团，
然后也好像也不提供酒吧，我记得是。
啊，好像是的，只有茶。20。
然后，
但是翻单宁并没有拘束，就是食物的种类啊，所以他寿司就寿司了。
然后，对，
哎，我打断一下，谁在这里吃东西啊？
我。
我，可爱，你这行不行啦？咕叽咕叽的。
饿了，都11点了，你们录也录。
你看有听众已经说田螺好像吃了，人家吃啥呀？
饿啊！你说，你说。
你吃的什么呀？
我不告诉你。
嘿，录节目的时候吃东西，当然要跟听众们分享你在吃什么，这是基本的礼貌，好不好？让大家也饿一下嘛。
您继续，你刚说到哪儿了？
看来在吃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对，肯定是某些高热量跟自己提倡的什么减肥呀、健身，完全搭不上边的事。
对。 来继续雨轩老师，说不定
是
在吃薯片。
我还是主播里面最瘦的 ，OK。
呵呵，并不在意这件事情，嗯，
对，并不在意。
现在的 fine dining 其实，有这么一类的 fine dining 很有趣啊，就是，这个餐厅放。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贵餐厅它放了这件东西你心里就咯噔一下子，比如说松露鱼子酱、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
鹅肝金箔、
就是对然后龙虾
龙虾都不一定能放，
龙虾现在已经不行了，
龙虾现在已经进入了自助餐的领域了，
对对对，龙虾现在可便宜了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到了一个餐厅，然后一看贵的菜单里边，就是中餐就是鲍参翅肚，然后西餐就是松露这些东西。嗯，
我吃过一道最发指的菜，在日本东京的一家餐厅，它其实也是一个那个 omakase 的餐厅。
嗯，
然后这道菜呢，在台湾的一些网站上把它叫做痛风面。就是痛风是什么？就是它全是胆固醇。
嗯
啊，
它的那个底子是日本素面。嗯，然后它这个素面的酱汁是白子做的，上面还加什么？白子就是他把白子好像整个弄成泥状，就是跟素面完全融为一体。
嗯，
然后上面还加什么呢？海胆、乌鱼子，还有那个鱼子，就是黑的那个鱼子，然后还有牡蛎，就非常。
怎么吃这玩意？
就把它和到一起吃，还蛮好吃的，但是。但是非常的，就是你会觉得主厨没有动脑子，你知道吗？
就有种面门拉面的感觉，反正人家一家老
就是你给我
就是鹅肝寿司一样的东西，
对，就堆到一起了嘛。
然后也不用动脑，反正一堆料丢到一起，然后就可以吃。
嗯嗯，就是都是贵的东西，特别可怕。就那一顿饭都特别可怕，它每一道菜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风格，就是把所有日料里面叫得出名字的贵的菜全部给你一道一道上来，就什么熟成的金枪鱼啊，就大腹啊，
嗯，
他就只搞这一个部位。
嗯，
然后或者是那个蛤蟆里，
嗯，
蛤蟆那个海鳗，对，他就这个汤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不算特别应季，但他还是弄这个，因为就他把所有叫得出来名字的全部给你弄过来，
嗯，
然后最后上这个面，最后还有一个饭上面刨了大量的黑松露，就是那餐饭是我觉得
为什么黑松露要跟饭？
他就是要那个快感，他就说你要不要加这个黑松露，加的话你就要加钱。
是的。
说 OK 啊，那就加了，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刨子在那里海量的刨，你知道吗？
不要钱
就很爽。
我其实特别害怕，就是90月份吃，尤其是意大利餐厅，
嗯，
就基本上菜单上各种东西他都给你刨松露，以就北京地区以 Opera 为首啊，就是他专门会有一个，
现在也是这样的吗？
他一直
Opera 一直就是这样，
一直的，他甚至有一个叫松露套餐，就是白松露套餐。每道菜都给你刨一大堆白松露，就是你除了白松露以外什么都吃不出来。
我一直没办法欣赏松露，我老是觉得它有股石斑花的味道。
有些人好像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
有的
说过，嗯，
蒋寻之前提到过这事，好像就是某种香味物质不耐受，然后吃起来就跟吃肥皂一样。
嗯，
这石斑花的我觉得，闻起来挺像的。好，我们继续。
我们说到哪儿了？
我们说到了在 fine dining 吃到了一些不好的体验。
对啊，当时吃那个龙脊轩就是啊，他菜单里面就是什么A5 和牛，然后什么龙虾，然后还有什么鲍鱼、鱼翅，然后他菜单怎么写的呢？比方说龙虾就是。豉汁龙虾、芝士焗龙虾、上汤龙虾、清蒸龙虾，然后姜葱焗龙虾，然后一个龙虾能够出10个菜，然后松露又来10个菜， 和牛又来十个菜，八八八八这样子组成了一整个菜单。就你整个菜单你就会有种感觉，除了这种名贵食材或者说这种稍微比较值钱的食材之外就啥都没有了，也不存在什么烹饪技法啊之类的，好像你花这个钱过来就是为了吃这个材料，你有什么别的价值？这算是我吃到的不好的 fine dining 里面的通病吧，就是只会砸贵食材，然后其他没有。
嗯，
还有一种就是伪 fine dining， 是这个某某牛排，就是都使用了半成品。然后每个东西长得都差不多，调味也非常一致，而且还会有这个全熟的卤牛肉放上来。就这种我觉得也是另类的另类的不好吃的 fine dining 的表现，我觉得。
你就像这种 fine dining 其实就跟什么驻地市场门口的五种海胆饭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这东西贵吗，然后这东西好吃吗，你知道我也知道，就玩命的给你上了。
对啊，
哎，你吃开心了就行了，
就拍个照。
我吃过的我比较讨厌的 fine dining 就是他的菜什么的和他的，就是他的初衷是正常的，就他也没有搞特别堆砌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的服务或者厨师的节奏感很差。
嗯，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也是有大概七八个或者九十个菜。一道一道上，但它中间的间隔时间可能会特别不合理。或者它可能某两道中间会隔特别长的时间，半个多小时。
这可能是跟后厨的关系有。
对，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
不，这可能不一定是故意的，就是你。
我明白这不是故意，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在这方面就做得很不好。
是。对，你后厨磨合不好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其实还挺常见的。
而且他这样的问题会让我觉得我整个用餐体验大幅度下降，就即使他的菜肴是好的，我仍然觉得体验非常糟。
你就像那个你就像是推币机一样，就是一定要不停的在往里续钢板，然后你才能可以一直的推呀，
因为你说 fine dining 它本来就是每个环节它应该就是都比较让人觉得很舒服嘛，但是上菜节奏或者服务不好，就真的觉得啊好差，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吃这个，就这种感觉。
对啊，就是如果只是食材的话，我自己也买得到，我为什么要来你这吃呢？
啊，
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日本啊，包括欧美系的餐厅，那。中餐其实最近几年开始慢慢的想走一个 fine dining 的路线，但我们之前中餐的贵餐厅其实不是这个数，对吧？我们之前中餐的贵餐厅其实都是靠宴饱翅跟酒，对，保身赤裸和酒，你桌子上有一瓶茅台，你的人均可能就要抬个几千上。
有个茅台就叫贵餐厅了，基本上。
对啊，也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
哎，你们关注那个魔厨熊猫的微博吗？就是
我有关注
上海福系列餐厅的那个主厨。
有啊。
因为我大概看到过他曾经在微博抱怨过两三次 fine dining 不好做。
是不好做。
对，因为他。我估计他的角色应该还是主厨，就是他不是老板本身嘛，他只是负责好几家餐厅的主厨。然后他某几次抱怨就会说 fine dining 有什么好做的，还是什么生煎包子好做之类的。
生煎包子值钱是吧？
就大概这么个意思吧，因为可能我觉得教育市场会有一点点问题。
对，因为。你很难通过很直白的东西，就是或者说你很难通过盘子上的东西告诉客人说，你花的这个钱是值得的。很多人看到盘子里的东西就觉得，
他觉得你给我换了一个形式出来。
对呀，就是你看现在无论是就你包括你们发那种贵餐厅的照片也好，或者你去看所有贵餐厅的视频。看弹幕的时候还是会不断的有人说根本吃不饱，只有这么一点点，就是诸如此类的。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还停留在温饱的阶段，你让他理解说我为什么要花上千块钱吃这么两口东西，
嗯，
很难。
嗯，他觉得你只是换了一个摆盘的方式。
对啊，类似的视频不也出过吗？就是说一碗面然后卖你多少钱，然后把这个面拿走一半放在一个大盘子里能就是十倍的价钱，然后再加一个什么装饰用的槽，可能再翻个多少倍，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嗯，但其实还是差蛮多的，就实际上可能这个面它的汤底用了不一样的做法，面条用了不一样的做法，包括它上菜的温度啊，吃起来的味道啊也不同。而且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
那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只要吃了面条就好，反正都是面条。
我之前有一次贴 Amico 的那个照片，就跟一个微博的读者大吵了一架。
为什么呢？
大概就是他就说吃不饱。就还是这句话，吃不饱。其实我都贴了九张了，我说你不可能吃不饱，你只要去吃试一次就知道。因为我每次在阿米口都吃撑，你知道吗？
没有，
就是说
只有这样说他才可以不用去那家餐厅嘛，不然的话好贵、啊。
OK， 然后他就话锋一转，
我没弄过啊，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平价的餐厅，我们可不是一个贵餐厅。
对，你们餐厅在 fine dining 里面算是非常便宜。
那你看看。
哎，其实 Amico 的节奏感很好。
嗯，
谢谢。
就是我在 Amico 吃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所以这是一次广告吗？
哎、
啊，
我们
是不是要收出场费、
啊？对呀、啊，封面图就是我们餐厅嘛。嗯，
对呀、啊。
就是 Amico 它，我在每一道菜的间歇，我会觉得这个节奏是比较舒服的。
嗯。这都跨过。
嗯，
以前老师，你能不能够好好的讲重点，不要默默的听大家在夸你的产品啊？
说的对，说的特别好，
快，赶紧，
就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办法，翻单你就是不好做。
我觉得对翻单你接受度比较广的，可能是有国外生活经历的人。就是这一批他好像会接受的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也是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就是中餐现在做 fine dining 的还是很少，所以可能认知这个东西就是还是从西餐之类的开始吧。
对啊，因为 fine dining 这词本来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词呢？
因为其实你即便是在中餐体系里面，也很少有那种我们叫卖得上价或者卖得很贵的中餐。你想想看，不提粤菜了，粤菜毕竟贵了那么多年。你看像川菜、湘菜，然后
什么湘菜？
湘不，
湖南的湘菜。
他娘的，你在干嘛呢？
没有，这个直播间有人说刷一锅香菜，气死我！把地址，
呸！哎，现在是两个主播都不吃香菜。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主播两个人都不吃香菜。
对，二打一，二打一。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徽菜，然后你看本帮菜啊、杭帮菜啊这些，很少有哪个菜系它能够去卖得上很贵的价格，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以这种烹饪技法为一个怎么说呢卖点吧，就是比方说你做广东的这些点心，它就是应该烹饪技法好，就是你烹饪技法做得再好，那也是应该的，你也不能够以此去卖得上更贵的价格，不像西餐，你看西餐人家用个分子料理的技法。或者搞一个什么这个 sous vide 对吧，然后或者弄一些什么这种球化反应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比较容易卖上价格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人们对于吃的
我能不能理解你这句话，就是说中餐的烹饪技法看起来不那么值钱。
有一点
我觉得不是看起来不那么值钱，是很多人觉得它不应该值钱。
对，他
就是因为他已经享受习惯了，
对，
长时间已经在享用这样的东西，是他熟悉的东西。
是的。
对啊，
嗯、
你看你看其实什么什么虾饺这种东西，你想虾饺那个皮多难做、啊，然后你要做的多复杂，然后你这道菜的做法本身来说就已经含有了一些现代料理的元素在里面，但大家会觉得非常的理所当然。包括那些我们比方说什么那种菊花豆腐啊、
嗯、
开水白菜呀、啊、这些东西，其实哪个没有用到我们分子料理里面，或者说我们现在料理里面提到的一些元素的，其实都有。那大家就会觉得，就不就是一个白菜吗？不就是一个豆腐吗？它能卖多少钱呢？也就这样的土壤导致说，你中餐的 fine dining 反而更难做。你看像粤菜里面的 fine dining， 人家卖也是卖什么鱼翅啊、龙虾呀、啊、这种卖上价。你看去丽苑吃一个白菜卖100多块钱，我妈就会在那里念叨半天说，天哪，一个白菜100多块钱，我回家煮6块钱就能煮好了。就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还真的蛮多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始终觉得这可能是跟文化强弱有关系，就是当一个文化的那个势头更强一些的话，它可能就是会卖的要贵一点。
我觉得这是跟一个事情它的进入的门槛高低有关系，就是你一旦这个东西的接触的门槛特别低、
嗯、
因为中餐是所有人每天都会吃的东西，
嗯，
他就会他的评判标准就是容易出问题的。
我觉得
因为他觉得这个太日常了，每个人都可以评判两句。
你想西餐也是啊，其实你西餐你回到 fine dining 也是这样啊，西餐的 fine dining 它也有很多普通人民，他也一样能够去评价它。你想西餐里面，我们讲你 fine dining 的对立面，可能比方说美国的话就是什么hot dog 啊、披萨啊。然后汉堡包啊这些东西，但他们仍然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出色的一个 fine dining 范围。但你反观我们、
嗯、
其实你看粤菜除了燕包翅，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太多选项了，就除了我们最早因为诞生这个，就是就因为好酒好菜诞生 fine dining 这个话题之外、
嗯、
我实在没有想到粤菜里面有就是不靠做燕包是然后卖得到很贵价格的店，
可能真的只有好酒好菜这种算。
怎么你忘了大董吗？你这是
不，大董不是粤菜呀、啊、大董
对，大董不是粤菜啊，但大董绝对属于中餐的范代。
那个
新荣记算吗？
新荣记我不知道，他
新荣记和福系列都并不便宜、啊、福系列、
我觉得福系列其实算范代呢。
对啊，它贵的，
对，福系列就在上面。
它螃蟹和一些那个什么刀鱼之类、石鱼之类的这种，可能用的，可有时候会用一点，但是反正起码它人均高端系列的那几家餐厅，人均500-600、700-800都是有的嘛。
嗯。
新荣记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啊，
嗯、
新荣记其实就是海鲜嘛。
是啊。
嗯。
嗯，所以它也不是都光包些吃的。
嗯。包括你看像廊桥那种，你也可以拿着当 fine dining， 虽然是吧，味道是另外一份。
它的形式确实是 fine dining。
对呀、啊。
嗯，它
而且其实中餐的 fine dining 你在其他国家是有的呀，美国是有的呀，日本也有的呀。
嗯，对。
只是我们这儿少一些吧。
嗯，日本其实有几家还做的很贵。
对呀、啊，
而且
做
的口味也
差
，tabelog 的也很高，嗯。
嗯。
哦，我其实觉得新荣记和福系列是我非常喜欢的两个系列的餐厅，就是他们在 fine dining 的这一点上我是很认可的，就是它的出品啊、服务啊，我觉得都很符合标准。
嗯嗯，我觉得 fine dining 可能真的有一点一定要提，就是这个稳定性一定要好。
嗯。
就是如果一家餐厅我吃过几次，然后某一次发挥的不行，我可能就把它就拉黑了。我是不会给，我是不会给第二次机会。 对啊，所以你就再也没去过龙井乡了。
主要是觉得这种很贵
的，
啊、
我觉得我这辈子很贵的，怎么了？
我是说很贵的餐厅，如果你一顿吃的很不开心，你就真的不太会再给他机会。
是的，是的，你都贵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不好，那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就不会再去了。
对啊，你说那种十块、二十块或者一百块以内，
那无所谓，经常吃啊，因为本来就就那样嘛。
是啊，
就是啊，那
那
其实那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于 fine dining 的定义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就是你到底是为了求温饱还是求愉悦？因为
所以就还是
十块二十块，嗯，那行，对，就是你可以界定这个一百块的，我觉得无所谓，对，
嗯，
对啊，哎，其实说到这个求温饱还是求愉悦，我倒想起来。就是 fine dining 有时候为什么会做的比较小份，我觉得 somehow 它是一个不要浪费你胃容量的行为，就是我这句话最近还蛮常挂在嘴边，就是说有些东西不太好吃就干脆不吃了，因为太浪费胃容量了，我还不如就是花点钱去吃一些这种更好吃的东西，不要浪费我的胃，因为你的胃就这么大，然后你能吃的总量就这么多，那你自然会选择吃一些更好吃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为了吃饱饭而去吃一顿饭。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对吃的态度。就比方说你说如果说我没时间或者很赶或者我要充饥的话，我可能就选择麦当劳或者一些这种卫生度较高的食物随便吃吃就完了。但认认真真吃的时候，我可能会对这个食物，就是我希望它分量不要太大，但我能够多吃几种，就这样子我的愉悦感会更强烈一点，然后这个 fine dining 正好就能够满足我这样的一个诉求。
对，
两位老师，
就是他是为了就是他的目的也是这样，能为了提升你的感受，然后希望你多体验一些，于是他才把每样做得非常小。因此
你们说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中餐不太适合 fine dining， 或者说被大家接受，
你指都是大份了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中餐的时候他不习惯这种吃很久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享受的时间太长。你明白我意思吗？就一顿饭吃太久，或者
我想到了广东早茶。
哦，广东早茶，你们广东人是？
广东早茶就是一小份。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就会说啊，好着急，为什么他这个菜还没有上？就是他没有办法安心的在那里享用一顿饭。然后包括我之前就是还在上班的时候，我老板去美国出差，因为他每天看我朋友圈就刷这些餐厅，就觉得说 OK， 那我要预约一家米其林餐厅，然后回来就把我大骂了一顿，就说这顿饭我吃了两个半小时，到最后我实在是等不了甜品，我就走了，因为他没有预期说一顿饭要吃两三个小时，就是单纯为了享受这顿饭。除了你们广式早茶之外，其他很多地区就真的很难做到这个。
对，我们都太着急了。对，因为中餐本身就是一个很急，
很快啊，
爆炒这种东西就是分分钟就要出来的呀。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氛围也是造成了无法 fine dining 的一个原因。
嗯，对，中餐是一个会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前期的事情。就是你无论是炒也好，就是你各种烹调方式，其实你大量的时间浪费的是在前期，你最后呈现的那一点时间，其实
上菜就一起上来，然后大家就很快的就开始吃，就没有在享用美食本身，更别说拖很久，什么三四个小时或者分餐啊什么的，很难。
嗯。
这可能是
觉得是很奇怪的行为了。
这个也只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情，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因为某一个时间段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现在确实文化上有一些流失的东西。但这个问题不谈，我们
对，聊远了，聊远
了。就是中餐的 fine dining 形式，其实慢慢已经开始被摸索出来了，就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只能往那个全球的体系上靠。
嗯，
无论是分餐也好啊，还是大盘子盛小东西也好啊，还是各种元素啊的搭配也好，我觉得没有办法，因为世界的通用语言就是这样的。你还没想出来自己更具有代表性的呈现方式之前，你只能跟着其他人的形式在走，那就没有办法，那就是大董现在做的这种嘛。
其实好聚好散跟福和会那种我觉得也还 OK，
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精细的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好酒好菜，包括大董和福和会他们为什么一个会被我们定义成 fine dining， 第二个其实他们具有哪一些元素我们觉得还不错，因为我想听众们很多也没去吃过这些餐厅，可能大董还稍微知道一点。
一人介绍一家吧，一人介绍一家吧。
那我作为广东人要介绍好酒好菜是吗？
对
对，那天罗就介绍他最喜欢的福系列。
可以啊。
那我就来烤鸭吧，那怎么办呢？那你来烤鸭。
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大董了。
真的吗？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吃。
因为我不爱吃烤鸭。
我是超爱吃烤鸭。
我上次
那正好你就介绍大董吧。
来来来来，
来雨轩老师你来吧。
你们先来，我吃好了。
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好酒好菜好了。其实好酒好菜正好也是应该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开始了，好像就是说田螺老师刚刚吃完好酒好菜，雨轩老师你是明天去吃吗还是怎么着？
没有，我之前跟田螺一块吃的。
我们俩上周一起吃的，就是好酒好菜的这个店的菜是那个姓菜的那个菜字，就不是饭菜的菜。然后这家店现在是在北京、广州、香港都有店。
对，
然后因为北京店刚刚开业，我跟雨前上周就去吃了一次，然后我们俩都觉得挺喜欢的，就想到了这个话题，就说好酒好菜它是一个中餐的 fine dining 的代表，然后我们就在聊这件事情。
因为好酒好菜我运气既好也不好，运气好的是什么呢？我吃了3顿还是4顿好酒好菜
都不要钱。
对，都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基本上都是公费去吃，但运气不好也在这里，就是每一次吃的时候旁边都有领导在，所以吃的氛围不是太好。就实在话，因为有个领导这个特别喜欢吃好酒好菜，所以每一次都去那一家。那他应该是我这么多年来吃到的粤菜里面最接近 fine dining 的餐厅。那有几个点啦，一个是分餐制，他分餐分得很好，就是每一道菜他会单独上，而且单独上的那道菜它是很完整的。什么叫很完整呢？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如果去丽苑啊，我西荣记没吃过，但你像龙井轩这种餐厅的话呢，它还是保留中餐原有的特征，比方说菜会炒一盆，或者菜会炒煮一碟，或者汤会一锅这样子。而好酒好菜呢，它会完美的把一道菜就展现在你面前的那个盘子里面，就你面前的盘子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至于说出现一片这个不规整的鱼肉啊，或者几根青菜啊这种很尴尬的情况。所以这个呢是其中一个因素。第二个的话呢，它确实采用了很多比较新或者比较有趣的烹饪方法。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好酒好菜一个猪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到。
我们吃的那个我猪蹄我吃过的，我之前在广州那边吃过那一道，然后我们吃的脆皮婆参跟脆皮猪蹄的做法是差不多的。
婆参跟对，婆参跟猪蹄的做法是几乎一致的，但我更爱猪蹄，因为猪蹄它有两个亮点，一个我们常规吃的猪蹄是软糯的嘛，那它的这个猪蹄呢就比较做的处理好，是它的外表皮是很脆的，然后这个脆呢它是这种有点近似于北京烤鸭的脆，它不像一般的烧猪，因为烧猪皮脆呢经常容易有点硬，它的这个猪皮呢
韧，
对，酥韧酥韧的。然后呢其次呢就这个猪皮它里面的骨头很让我惊喜，就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是不可能会吃猪蹄里面的骨头的，说实在话你就直接过了就过了，但是它的这个呢里面的骨头特别酥软，基本上呢你咀嚼起来你不会认为它是骨头，
这是可以吃掉的。
对，你会认为它是一个单独的食材，而且吃进去了之后呢还是口感跟味道都挺喜人的，所以呢这道菜呢让我觉得还是挺有爱的。 那另外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是那个最后的一个牛油果观宴，就是、
哦、那个我们也吃了。
对，就是那个也是很标准的菜了，但是它让我觉得惊喜的点在于，就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于燕窝的一个理解，它都是比方说燕窝糖水呀、啊，或者燕窝的一些什么蛋糕啊之类的，或蛋挞呀、啊、这种，但它搭配牛油果，然后做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冻品甜点，这个它还是做的蛮讨喜的，就是有一点点中西结合，但你仍然会认为它是一道中餐，然后而且它的中餐元素很浓郁，所以这家餐厅怎么说呢，它不管是上菜的顺序、菜的处理，包括它的很多小技巧的运用，都会让我觉得这是一家很好的 fine dining。 当然了，其实我本心来说，我觉得好酒好菜没有到达我当时吃所认为的那个价格，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吃好像，当然我没买单、
啊、不是不划算啊，对啊，
对，但也有给钱嘛。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他们家还是有一点点商务，就是你看他酒单就知道，就都是那种非常贵的那种酒。
没错，
就它的价格是有一点点 overpriced 的。
对，就是你如果告诉我这是一家人均800到1000的餐厅，我会觉得
完美，
可以。对，但它的价格现在基本上，你们吃是多少钱啊？
1500。
1500，加上茶位费可能都不止，加上茶位费1700左右。
对，因为我记得我那顿是人均2000左右嘛，所以2000或者2000多，所以我就会觉得吃那样的菜去到2000多，我会认为有点 overprice 了，因为你想我在丽苑里面吃到了可能比方说鲍鱼和牛还有龙虾之类的东西，人均也没到2000块，那你在好酒好菜里面我认为你的食材跟技法并没有达到说我需要支付这样的一个价位的地步了。
但是我要提一下，因为我也去过广州那家好酒好菜嘛，我觉得它的环境、它的布置上是花了非常多功夫的。
对，
就是它、
这个、
有，对，就是我大概描述一下的，它有很多，有大概6间还是几间不同的包间，每一间包间是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对，
比如说有一间是玉，那些玉真的你一看就是很贵的，就是玉色非常好的东西。我觉得他在这个上面是环境上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所以这方面的价格我认为有一部分因素。
有可能，因为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不同主题，我以为都是一样主题，因为我们每次都去同一个包间，然后我那个包
他有些还是可能茶壶，还有一些是什么字画，
我那个包间
是
字画，
但是都很贵。
对，但是我没有认真去看那个场景。说实在话，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字画还有笔都是好东西，但是我会觉得somehow跟主题偏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了，在我看来。因为
但我觉得他也是在努力塑造这种fine dining的环境了，对吧？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的。于谦老师怎么看的？
不同意啊，没有怎么看。我觉得这大概
是。于谦老师，你也是吃过这个餐厅的人，好吧？
我们北京那个很土的，北京那个没什么布置。
连茶杯都是淘宝5块钱一个的，你知道吗？
真的吗？
那个茶杯当场我们就跟老板说，我说这个茶杯不太好，他说这个确实比较廉价，明天就要换掉。
对啊，就是那种5块钱玻璃隔空气。
哎，别这么说，好像跟青城店里的茶杯是一样的。
真的吗？
对啊，那个茶杯我自己也买啊，5块钱一个。
就是的，
嗯。
好吧，那你好酒好菜说完了没有？
我说完了。到你们了。
那我先说还是？
你来。
因为我说福和会是，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它是一家素菜的餐厅。
啊。
就是因为我从来对这种素菜餐厅都是敬而远之，就是要么仿荤，要么很油腻，要么就是，反正玩不出太多花样，所以我很讨厌这样类型的餐厅。然后呢，福和会这家餐厅我大概去过3次左右吧，当时还没有评上米其林，就是他们家后来是评上了米其林1星吧，好像，就是但是我吃的时候还没有评上。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很好呢？首先就是他也有很多中式的原料做 或用西式的做法，或者掺杂一些西式的原料，但是你会觉得整个菜品是非常熟悉的，对，你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些影子。
比如
比如有一道菜是可能我不知道广东人那边吃不吃啊，就是米线苋菜。
米线是
红苋菜。
哦，红苋菜我知道啊。
嗯，对，红苋菜它那个它的做法呢，就是我很巧是在连续两年去的时候都吃到了这一道菜，他把它换了一个做法，就是一般吃米线在上海那边他们会用来搭配的可能会是蚕豆。
什么蚕豆？
对，蚕豆。
苋菜不是那个煮了之后水会变红的那个红苋菜吗？
哎，对的对的对的，它会配蚕豆。那它很好玩，就是我在第一年去吃的时候呢，它的蚕豆瓣是浮在这个面上，浮在这个盘子的面上，然后你挖开下面是煮得很软很软的红苋菜，然后红苋菜它就只取了非常嫩的那个头部，因为其实苋菜的比较粗壮的茎部还是会有一点点老，就是它只取那个最比较嫩的前面。
嗯，
然后上面还有一蚕豆，旁边就是那种很浓郁的酱汁，就是质地跟青酱会比较类似，它那个绿色酱汁是用白苋菜打出来的。
啊，白苋菜，我们家经常
白苋菜就是
菜来做酱苦瓜，可好吃。
对，白苋菜就是绿的嘛，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菜的搭配你非常熟悉，但是它的烹饪技巧是很西式的，而且你觉得很好吃，它的取材也会比较精致。这个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然后第二年它还是这几道，还是这几个原料，但是它的摆盘和整个呈现方式又不一样，就是我一看这是。今年是以红色为主打，就这种感觉，就很好玩，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然后还有类似的这种菜，比如说韭菜跟春卷，你肯定吃过包着韭菜的春卷，它也是这样呈现的，但是它的春卷皮就是像，就是一个皮摊在那儿，并没有把韭菜卷起来，但是它是把韭菜跟那个别的。我忘记什么蔬菜炒在一起，然后把这个春卷皮盖在上面，然后最上面好像还有一点韭菜打出来的酱汁。
啊，
就是你理解它的，你理解它的层次就非常西式，但是它的搭配就是很强劲啊，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它的做工是非常到位的，就火候啊、调味啊，就是还蛮好吃的。又很清爽，说的有点饿，就大概是这种风格。
我刚刚讲好酒好菜的时候也是差点口水。
我也觉得好饿。就它也是分餐制嘛，一整个套餐大概七八个菜，然后最便宜的那个套餐应该是300来块钱吧，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呀。就但是你要我说值不值这个价钱，如果以原材料来说肯定是不值这个价钱，但是我就很愿意为它的这个创意和制作来买单。
哦，人均才几百块钱啊，我以为要上千呢。
它有贵的菜系，贵的菜系就会用一些比较贵的食材，比如说羊肚菌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
还有黑松露。
对，我觉得最便宜的那个菜单最好吃。
啊，那我同意。我觉得放什么黑松露这些就算了吧，还是。
它最便宜的那个好像才380，然后380还长。之前还有满300减100的折扣，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这么好。
就200，才200多块钱啊，你不觉得很划算吗？
对啊，那200多块钱挺划算的，这个。
就很值得去吃啊，就是。
跟雨贤老师阿米口有的比了，来实力给雨贤老师再打个广告。所以雨贤老师，不，这个田螺老师，你已经分享完了吗？你的福和会。
啊，我说完了。
哎，大董。大董是一个又爱又恨的。
雨贤老师，雨贤老师，大董现在是北京的代表。
我知道啊，
不是要拿三星了吗？听说。
真的，米其林都没来啊，人家拿了三钻，你看北京唯一的一个三钻，多厉害。
对。
你们也只比大董差一钻吧？
对，我们只比大董差一钻。
对，你们是北京仅次于大董的餐厅。
对，我们是北京。
好，快点。
大董真是一个让人很难张嘴的店，就是如果你单纯从两样东西来考虑，就是它的烧海参和烤鸭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绝对是北京最好的，我甚至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就是你去大董的店点这两个东西永远不会错，就是这两个东西它已经完全城市化，完全标准化了，就是你可能我相信你在一些地方可能能吃到比它更好的烧海参，但你不见得每次都能吃到比它更好的烧海参。
嗯，
大董烧海参
的，我这个广东人是不同意的。
嗯，对，我就说的是这种鲁菜的烧海参的。
啊，葱烧海参。
葱烧海参，对，就是你这大概是去大董吃饭一定要点的两个。那另外一个烤鸭就不用说了，大董的烤鸭有名到这个 FedEx 的主厨也过来学过，然后大卫章来过吗？大卫章去了四季民族，就他这是一个已经没有办法再被超越的东西。当然，也许过两年这个技术革新这另说，但是
技术革新，我认为大董是走在尖端的。
大董毕竟是一个中国本土厨师最早开始跟海外交流的，他跟这个西班牙的非常主流的料理人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好，然后也很乐意去交流中外各界的。你想他当年去 Noma 的时候 ，Noma 在国内还没有什么人知道，当然虽然他并不喜欢 Noma，
但他毕竟还是去了，是吧？
对啊，
但他眼光还是非常，
对，
非常
他至少知道应该就是你看他每年会发那个所谓品鉴会啊，你能看得出来那个东西是很厉害的，但问题就在于大董的品控非常糟糕，就是除了烤鸭跟海参这两个东西以外，其他的东西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糟糕到你几乎每次去点，
是糟糕还是时好时坏呢？
不，他已经很难有时好了，就是
那品控还是很稳的嘛，
就很稳的糟糕，对，
稳的糟糕。
大董的糟糕是那种你不打招呼就一定不会吃到好东西的这种糟糕的地步。
是只有北京这样还是全国？
全世界都这样，
全世界，纽约的。
对啊，大董的纽约店前些日子开了一片恶评，就是我从来没听过任何一个我身边的人给我反馈到稍微有那么一点正面的评价，就是我在纽约的朋友也好，我看纽约相关这种美食家的评论也好，
连美食家评论都不好啊，那真的很
非常的糟糕。就是
上次不是谁在群里贴了一个那个链接，就是说就很差那个。
是的，那个知乎上好像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董纽约的那家店，就是甚至连烤鸭都糟糕了。
连汉卡散的烤鸭都能够被美国人民接受，大董居然不行。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鸭子是不一样的吧。
对，大董的鸭子是在美国养的。
在美国养的鸭子，它
但据说是按照国内的饲养方法来养的，但我不知道，也可能我因为我不相信它的，因为它的烤鸭已经是烤箱烤的，它没有明火烤，所以我不觉得可能会是烤的问题，那我只能想是原材料或者是你后厨这个，
但不
这个管理的问题了。
美国的鸭子理论上来说它已经是非常高标准化的商品了呀，
我不知道，可能还是无法达到国内鸭子的水准，因为包
是不适合烤，不适合北京烤鸭的做法。
对，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那个当初那个 Huston 就是那个 FedEx 的主厨来北京跟大董学烤鸭，然后他回英国之后也想试图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他在英国找了很多种鸭子来进行复原，就发现就没有任何一个鸭子可以跟北京就是这种田鸭来，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大董的 问题在于说你真的拿它当 fine dining 吗？我觉得如果你打了招呼的话可以。如果你是一个推门就进或者是这个排了几个小时队进去的人，那你就只能点烤鸭和海参。如果你但凡点了其他东西，你一定90%以上的几率会碰到你骂街的情况，就是所以
你看福系列跟好酒好菜都没有这种很坑的问题啊，为什么大董就会这样子？
你看福系列它虽然也算是连锁，但是它是福系列的连锁，就是每家就只有一个，好酒好菜
不一样。
对，然后那天我们去问蔡浩的时候，他说的是我不需要我的厨师有什么创新的功能，我已经都做好了，他们只负责完全按照我的指示运作就行了。就是对于蔡浩来讲，厨师他手下的厨师就是螺丝钉，就是轴承和齿轮，你们只要严丝合缝的跟着我制定的节奏走，就一定不会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其实这是一个思路，是一个稳定中餐的思路。因为中餐的最大问题就是你很难有一致性，就是每一个人的手艺可能多少都会有偏差。
其实好酒好菜选的那些菜，它对于火候的要求不是那么即兴的，
非常低好吗？几乎没有要求。
对，它其实就是可以标准化的，它更适合标准化。
是的，
所以它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
但你看大董的标准化就做得非常糟糕，除了海参跟烤鸭以外，几乎其他东西的标准化都非常的糟糕。我觉得
大董的菜应该不需要太难标准化，什么鸭汤啊、樱桃鸭肝啊这种，理论上来说应该很好处理才对啊。
是的，
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管理的问题，这可能只有可能是管理的问题，因为。大董之前在北京开了一个叫大董鸭的店，是卖汉堡的，烤鸭的汉堡。这是一个纯快餐的形式。但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呢，看到了后厨是人工切黄瓜丝儿和人工片烤鸭。你能想象到麦当劳的后厨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拍肉饼。一个人专门负责切洋葱跟剁馅儿，就你是一个快餐，你都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半成品预制的这种高度，你还要靠人工来切黄瓜丝儿，
感觉是没办法做好。
你可以想象到他正经餐厅里的后厨管理是有多么的不够先进，不够标准化。所以这是我对大董又爱又恨的地方，就是因为所有人来问我说北京最好的烤鸭是哪儿，我只会说大董，我不会推荐其他。当然如果你要嫌大董贵的话，我可以推荐你以下其他几家就是比大董便宜但同样很好吃的店也有，但如果你第一个问我说北京哪个烤鸭好，我就一定会建议你去吃大董，因为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大董的烤鸭是最好的，其他的都不要吃。
说完这一句应该就是大董可以原谅我们前面说的话。
并不会，他首先他不会听这种东西，如果他听的话他可能会骂非常难听的脏话，因为我见过大董朋友圈里骂那个。
我们也都见过。
对啊，
骂谁来着？
沈什么来着？
沈什么？沈涛？
沈涛好像是，对，
忘了。
就大概是这样。这扯远了，这个跟今天的话题其实关系没有那么的直接，就还是
强拉回来，就是这种中餐的不稳定性也造成了翻单你的一个。
对，就是中餐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它很难 fine， 然后就是
他 fine 啊，对，
对啊，他就一点都不
fine，
对，
这样不吃的叫做 fine。
对啊，你只能叫做贵呆宁，你们是。
那我们其实如果听众要问的话，我们有推荐的， 就是中餐的发言人餐厅。
啊。
我觉得我们本期节目要不就到此结束
吧。那可能其实还是福系列新荣记，就是刚刚提到的那几家。
我不知道，因为我只在福汇吃过一次，我不知道它的稳定性怎么样。
我还吃过那个福10多少忘了、
uh-huh.
就是它那个贵一点的那个上海菜、
嗯、
也挺好吃的。
嗯。但是我之前跟那个另外一个朋友交流过，就是他在有一次去福汇踩到了很深的坑。
嗯
啊，我也
是，你还记得那次？所以我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就中餐的稳定性很值得推销。那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那好酒好菜吧，就真的没办法，至少
因为它是稳定的。
对，它是稳定的。
我吃了那么多次都是一样的不好吃，也没有不好吃。
你不喜欢吃是吗？
不是，就是不是难吃的那种不好吃，就是不够好吃的不好吃，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它都在很稳定的，比方说我们假设说，
稳定的80分或者是稳定的70分。
对，稳定的75分这样子嘛，就是比方说，如果你说我吃过最好吃的餐厅可能有95到100的话，它可能就是在75分左右这样子。
哎、嗯，就是我再问一句，
他不让你嗨是吗？
你吃的时候有人在旁边给你解释说这些菜用了什么，或者说这些菜怎么做的这种东西？
我吃的时候好像没有。
那可能这个是最大的区别，因为我们吃的时候蔡浩就坐在
旁边，蔡浩在旁
边，就几乎每道菜他都亲自的为我们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
这个东西是哪来的。
蔡浩在一起吃，
他那天因为北京这边餐厅是新开的，然后他那几天就一直待在这边，然后我去的时候因为我是直接跟他预约的餐厅，但是各位听众请注意，我们是自己花的钱。然后呢，对，但是因为我是直接跟他预定的，他也知道我，他就过来打招呼，然后就在那里坐在那儿跟我们聊了很久的天儿。
啊，难怪了，就希望你们两个去给他打个广告是吗？
没有，他完全没有提这些事情。
对，
那还可以嘛，这个，不过他也还好，他也不需要
去。而且你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好朋友，比如说林科，
对
吧、嗯？就他本身是在好酒好菜工作的，所以我们对于好酒好菜其实也会比较熟悉。
我前两天才刚跟林科见了个面，在公司还聊了会事情。
嗯，而且好酒好菜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老板本身是学化学专业的。
那不是我们的末世吗？
就是因为他会对这些东西他就了解得很清楚啊，他是以一个科学的方式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
对啊，所以就是他、
嗯、我觉得
很标准化而且不会出错的东西，就虽然
对他就直接量化，他说这个东西比如说煮汤他可能要煮多久，他直接量化就不可能出错啊。
对，那这需要很
化学家就是有这点的好处，就是他会以做实验
的
心来的。
其他的主厨他如果跟他的副厨或者跟他底下的厨师团队交代的话，他也可能是说这个状态那个状态，就是他
对
不太可能到太好。
中餐其实很难标准化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太习惯于靠个体的感知来判断这个菜做的怎么样，
对，
就很难有一个是正确的标准，说我核心温度要达到多少，我或者这个要怎么样、
嗯、
那个要怎么样。但
是我觉得
你说
我觉得我不是有一阵儿经常吃新荣记嘛、
嗯，
就在北京的新荣记，然后我发现他们家品控还算稳定。
嗯，
这个稳定是如何控制的呢？就是他有几个厨师是，比如说有一个厨师专门做一道鸭子，
嗯，
就是米鸭、沙西米鸭，这个厨师本身是立院挖过来的，
嗯，
只有他会做这个沙西米鸭。北京有三家新荣记店、
嗯、
他就值班儿，你知道吗？轮班儿。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这家店为什么你们家店没有沙西米啊，金融街那家有，他们因为厨师在金融街。他就
跟着厨师走。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就是
也是一个办法。
对啊，这是你没办法。
他不教别人、
啊、
那可以啊，我每次吃到沙西米啊都很好吃。
没有 所以但这个就是一个点呢，就是怎么做到交给别人的同时，这个菜不会被泄露出去或者被抄袭。其实这个在西餐里面你会发现它被解构的很好。你看，其实好酒好菜做了那么多年了，你很难在市场上看到好酒好菜的仿品。就是
好酒好菜，我以前听林科说，他说因为蔡浩本身的创新能力极强，
嗯
嗯，
就是他可能你让他分分钟弄新菜，他是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对于食材的搭配、火候和先进的工具的应用，就是我估计国内用那个冰淇淋机的可能也就他们家就中餐厅了，就是他对于这些工具的应用是非常得心应手的。所以你
我持保守意见，因为我去吃了两年时间都没有见到什么新菜。
不是，那他其实可以改的，你下次可以跟你老板说让他换，他是可以换菜单的。
我知道，但是就是他们不会主动去换的，他们因为
对他不主动，但是实际上他的创新能力很强。
嗯
嗯，明白。
对，因为中餐解构的还是不如西餐那么彻底。你看场外。那个 Mario 跟我说西餐就没有什么秘密，
西餐他们厨师我觉得都很喜欢交流，哎，
西餐就很开源，就我会点什么东西，你会点什么东西，然后每年大家开个会 share 一下大家最近都开始干什么了，然后所有人，然后有专门做这些的机构，然后定期他们会把这些东西集结成册，然后发表出书，
嗯，
会教其他人，
是一个很开放的态度。
对，我们这边就还是那种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那个架势，这个师傅会了不给其他人，就不教给其他人。
我刚刚说完好酒好菜没什么复制品，我就在我们公司楼下的一个 fine dining 看到了一个长得跟好酒好菜一模一样的白饭鱼，就是你们有吃到一道那个小小的一片鱼，然后是冷吃的吗？啊，那你们可能没吃到那道菜。我看到在我公司楼下一家，因为我刚刚在看整个深圳有多少中餐人均在500以上的，然后我发现
他那个脆皮婆参，其实张新民的潮菜研究会也在做的，
他们关系，
但是因为他们关系很近嘛，所以做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这个就是互相之间交流之后的，你也不好说是谁做出来的。
应该是我猜可能是好久好久先做，
嗯，有可能张新民他毕竟是美食评论为主嘛，
对，他那个是后开的嘛，
嗯，
对啊对啊，
人家说人家是研究会，人家不是餐厅，
对啊，
嗯，对对，你说的对，
对，只招待会员，
就熟人呗，说白了，
哎，你看看这，你呀，
你去吃，你去吃，你会发现每一桌都是张新民的熟人。每一桌都是张新民打招呼来的。
对啊，
是我们上次吃也是多亏了莫石老师的脸，对。
但实际上打不打招呼就是
味道可能不好吃，
不是就是打招呼跟张新民本人在是还是两码事儿。
嗯，
因为所有人都是打招呼来的。
啊，
对。
懂了。对啊，
那天蔡浩的说法也是说他在。中餐厅吃东西一定要打招呼，
嗯，
这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个看法，就是我们向来都是不喜欢打招呼，
啊，
想吃大家都能吃到东西，然后蔡浩的点在于我一定要打招呼，如果打了招呼都不好吃，这家店就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就打了招呼好吃，还是
我那天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觉得是我们平时太矜持了。
就老一辈的美食家们都是不要脸是吧？
不，他们就是为了要好吃啊，谁他妈关心平常人吃什么呀？
因为我们自己会知道，说我们可能出去吃，一般就默默的去吃。你不好意思给别人添麻烦，或者也不好意思跟读者说我们吃到的可能跟你们吃到的不一样，但是他们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明白，我就对我就是要好吃啊，我又没有传播或者要对读者交代的包袱。
对啊，
我
都花钱了，我为什么不要
好
吃的？
啊，
对啊，
嗯，所以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 去熟的餐厅然后打招呼吃。这他妈竟然变成我们今天话题的结尾了吗？就是一定要打招呼吃。
我也不敢相信，但是我每次去阿米口还是打招呼的，各位。
你不需要打招呼，你进来一看脸就认识了。
我去阿米口也不用打招呼，也还挺好吃的。虽然好像现在也认识我的脸，但以前是不认识我的脸的。
我们不需要打招呼，我们餐厅是一个 consistency 非常好的餐厅。
对，标准化。
你们餐厅是一个拒绝，就是讨厌媒体。
对，讨厌媒体，讨厌打造。
哎，不，
讨厌做宣传。
我们不讨厌媒体，我们只是没有钱而已。哎，那好吧，今天哇，这也一个多小时了，竟然累计了17000人，这个可能是
厉害了。
荔枝刷的太厉害了。
荔枝最近有问题，我跟你讲。
应该是我们历史的巅峰。
对，是的。
但我看了一下外面的其他主播，我发现好像也还是跟以前一样挺少的，所以说不定。
啊，真的吗？
你竟然还有时间去看其他的主播？
对，我
想是不是又去看小姐姐了？
没有，我看看我们的有多假。然后没想到我看看别的主播，我发现哎，好像我们的也不是那么的假。看来今天要感谢我们的艾琳老师，来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人气。
希望我早日上位啊。
哎，喝，可以，是可以再胖一点吗？
对。
不行，代替王端端同学。
那你还不够胖。
对，离得还远。
好的。
对。你什么时候到了这个160？哎。
还160？
就可以了。
你之前才160，我还比你矮个10几20公分呢，好吗？
要不然你怎么胖呗？
嗯，
行吧，今天就先到这儿，
啊、
各位拜拜。
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
不投资，给不赔。